各位生意人，欢迎收听生意人生履历，我是玉庆。我刚才已经录了一半了吧，结果有事情打断了，然后现在又要开始重新录，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讲了一半之后，然后有事情打断，我去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又觉得说好像可以调整一下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哦，所以我刚刚又看了一些东西。今天要聊的这个题目其实不是太困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怎么讲，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种手段来做行销哦。我们今天来聊一下，然后看大家怎么样来想这样子的事情。今天要聊的呢，是我前几天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是一个 review paper。 简单来讲哦，就是他去找了 Google App 商店还有 Apple 的 App 商店里面呢，跟医疗器材还有这个健身健康相关的 App， 然后去找了他的临床应用，然后去做分类，针对他的风险性去分类。那他把这些叫做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Like， 就是 SAMD Like 的这些 App 呢，去做分类，然后去讨论他们是不是都有合规。所谓的合规就是他有没有公开的在产品说明里面呢，有没有在他的这个产品的界面上面有说他有什么欧盟或者是 FDA 的许可证这些东西，然后去判定他们合规。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一篇，先来聊一下这一篇 paper 哦。那要先讲这个惊人的结果吗？还是怎么样？好，我先从头开始讲好了。那刚刚讲的就是大概它的大纲就是这样。那当然结果它是发现了非常高的不合格率哦。那好，我们先来讲这一篇文章呢，之后会把它连接放在资讯栏里面。它的目的是它希望能够全面分析 Google Play 商店，然后他也注明说他在 Google Play 商店里面看到这个 App， 然后同时也有在 Apple 的 App Store 看到这个 App， 就是他是两边都有上架的 App。 然后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分析这个平台里面呢他的 App 的合规性。所以他的研究是2025年4月1号到2号这个期间，在美国还有德国的这个 APP 商店中有上架的应用程式，然后他去分析这一些 APP 的临床声明，这些应用程式呢，就根据它的功能会被归类为诊断治疗，或者有诊断也有治疗，用这样的方式去分类。然后同时他也去识别是不是这个 App 有这个人工智慧，就是 AI 的元件。他将这个临床声明呢跟欧盟的 MDCG 2019 11 Revision 1还有 IMDRF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指南的这个要求呢进行交叉比对。然后他也根据欧盟MDR 还有美国 FDA 的分类去评估这些 App 的注册状况。那他怎么去定义这个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Like 呢？就 Likely， 就是 SAMD Likely 的定义，就是他扫描了所有的应用程式嘛，第一个先把这些应用程式都找出来，然后去识别它是不是这个健康跟健身相关或医疗相关。它是透过关键字的分析哦，它这边有讲它不是用什么 AI 去判定啦，它是用应用程式的描述栏位里面的关键字来分析，然后也有去看它应用程式的预期用途来做这个分类，把它们找出来。 如果这个描述中有诊断治疗或者是监测疾病的 progress 之类的词，或者是即使呢他有写仅供教育之类的这样子的免责声明，但是只要他在描述中有诊断治疗或监测疾病进程，那他就是也会被归类在这个医疗器材软体这一类里面。然后他也去找这个程式的描述里面有没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词，例如说 AI、ML、LLM、GPT、Chat GPT 或是 Transformer、 Deep Learning 等等，有没有这些关键词，如果有就被标示为 AI。 所以后来哦，真的被标，就是经过这个刚刚上面讲的这些条件呢，真的被标示为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Likely 的 App 有95731个。这95731个里面他就要去看嘛，看说他有没有合规，就是看他有没有公开的这个说明，他是不是有拿到欧盟的 CE 标志或是美国 FDA 的授权的这个证明。结果呢，他发现从刚才95731个里面，他发现有高达 95% 都不合规耶，就是都没有这个该提出他该有的 CE mark 或者是 FDA 的授权的证据都没有。然后这个这样子的现象，哎， 95% 很高耶，等于真的合规的不就很少。然后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蛮惊人，因为我一直觉得哦，就是说在还没有读到这一篇之前，我一直觉得不管是 App Store 是 Apple 的或是 Google， 它就是一个线上的商店，对不对？线上的商店里面的东西，当然如果它是医疗器材，它不就是应该要合规吗？怎么会是没有合规？这个地方是不是好像一个有一点乱，就是没有人管的地方，还是说有想要管但是无力去管呢？这篇文章里面就讲说呢，这个有 95% 都不合规，他就讨论说对公共的健康有很大的风险嘛。那因为如果这些大量不受监管的 App 这样子的医疗软体呢，在市面上大家都可以去下载，或者是甚至它是要付费的，那如果它是不合规的，是不是会对健康造成影响？他就提出了这样子的讨论。我也去查了一下哦，原来现在在这个 APP 商店里面呢，你要上架一个这样的 APP 是采取一个就是先放行，如果有人检举，他们才去调查，然后让你看是要下架还是怎么样。所以在最前面，当然你要上架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说明告诉你说，你的这个 APP 如果是在哪一个国家发行的话，你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令，但是他并没有用强制的方式去好像上架之前就帮你过滤说你是不是真的是医疗器材软体，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有取得合规的许可证，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完全是 APP 的开发者呢，这个开发者呢自己要去声明告诉平台你是不是，然后你如果是，你就是自己要上传这个许可证。那如果有人检举，假设今天有一个不合规的在上面，然后有人检举，他们才会去处理。所以才会现在原来在这个 APP Google Play 商店里面，哇，原来有很多的这个医疗器材可能被归类为医疗器材软体的这一些商品呢，这一些医疗软体的商品呢，原来有很多有可能是不合规的哟。那当然这个里面也有提到有合规的，至少有 5% 是合规的嘛？这样这个合规是讲说他有公开的说他有这样子的许可证，他有标示等等，但是这个产品本身怎样，或者是说他标示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这个 paper 里面就他就没有去追到后面去看他是不是正确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逛的时候，我确实发现哦，有一种状况是，我们举例来讲好了，好像放这个医疗器材广告也是要放说你的这个跟卫生局申请的广字号嘛。结果我前阵子在网络上看的时候，我发现一种状况，就是它也有广字号，它也有医疗器材的许可证的字号，但是呢你进去查那个广告有可能是过期的，就是那个字号有可能是过期的，或者是说同一间公司他可能只申请了一个广字号，但是他有好几个商品，他就把它拿来共用，因为真的会去背后查的人可能很少，可能就是像我这种，我才有可能我才会去查嘛，我会好奇说他做什么样的广告会就是是可以过的，那什么样的广告是不能过的。那你如果查到广字号，你大概可以知道它的就是它的产品是什么，然后它里面讲的这个就是你在网络上面看到它的广告嘛，你就知道它大概在讲什么。但是有很多其实是有这个广字号但是是假的哟。所以现在这个 Google Play 商店里面的东西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就如果也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没有这一篇的文章里面呢并没有去讨论到，但是他有讨论到说 Google Play 商店里面这些 App 如果是他有涉及到这个医疗器材的定义或者是他的用途等等，那他就应该是被要被当作是医疗器材软体类型的这种医疗器材来做管理嘛。那确实现在欧盟、美国甚至台湾也都有这样做的管理。以平台来讲哦，是不是就是这个经销商或进口商的责任呢？那如果按照例如说 MDR 来讲的话，它里面就认为说，它里面就有说到说，不管你是经销商或进口商，你都要验证你自己的这个设备产品是不是有 CE 标志，然后是不是有符合欧盟的声明。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那在这个欧盟的 Google Play 商店呢，是不是里面这些东西都不合法了，然后这个平台本身也是要负起责任呢？所以这篇 paper 里面就去讨论说，他认为是这个现在这个很像叫做他用一个名词叫 wild west， 就是野蛮西部，要怎么翻译呢，就是没有人管的感觉。你就想象说在这个西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可能本来在都市里面的小地方大家会有一些规则，有一些规律在生活，按照某一种规则大家在生活着，可是在西部这种荒野的地方就没有人在管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这篇文章里面用到了一个 Wild West 这样子来形容这个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Likely 的 App 现在的状态。他认为说现在的这个模式呢，就是严重的缺乏上市前的监管审查。可能对平台来讲，哎，你看9万多个，这个要怎么审查，如果用人工的话真的会是疯掉嘛。那还有就是平台的角色，当然它是要就是毕竟它也是一个要盈利的平台，所以它当然希望有越多人放这个 app 就好，但是可能没有真的在审查哦，这个缺乏一个严格的审查的机制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完全是依赖开发者自己去声明，那声明之后呢，这个程式也没有人会去验证它的声明是真的假的。商店所在位置，它的销售位置的这些监管单位哦，也和这个平台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的 关系去执行对这个医疗器材软体类型医疗器材的一个管理，好像都没有嘛。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子讲？里面也有讨论到说啊，这个对于这个中小企业来讲啊，或者是对一般的医疗器材厂商来讲，他如果不是在这个 App Store 上面的，会严格的受到当地的监管单位来监管嘛，可能会对他罚钱啊或什么，假设你这样子乱放的话。或者是前几集我们是不是有讲到一个 App， 然后那个 App 因为有提供那个血压的数据，有提供血压的数据，然后所以就被这个收到 FDA 的警告信嘛，有一点类似像这样，但是感觉很严格欸。可是在这个 Google 的 App Store 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状况哦。反而像这种就是这种大型的 App 平台，你看它有多少个 App 在里面，我们当然知道啦，这个可想而知，这个如果要在上架之前审查，真的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呢，我很好奇，就是说在看这一篇内容的时候，我当然很好奇现行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哦。现在的状况就是先放行，然后让它上架，如果有人检举，那他们才会去审查。就是真的是一个 Wild West 的一种感觉啦，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区域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先让你就是上进去，然后如果有人检举你犯法了，那他们才会去找你来问，然后才会去调查。现在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呢，最近不是就是说应该也不是最近，就是已经好几年了，不是大家很流行这个叫做线上集资吗？这种集资平台就是，或者有一些说是叫做公益募资，就是有一些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它有一个网站，我应该直接把他们讲出来吗？就是怎么样，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这种线上集资的平台。那如果你要集资的话，比如说你有一个案子，你有一个专案要集资，那他会跟你收费，那但是你在上面集资会有一些人去买你的东西嘛，这个东西可能是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的，那你因为要集资，所以你在这个平台上面公布，然后人家来先预购，那你就可以集到一些钱，之后你去制作出来，你再把就是运送这个物品给当初一开始就买的人。但是这样子的状况呢，这个线上集资的这个线上平台，它是会要抽一个 percentage 的，例如说你集资集了100块，它可能要抽你30块。这个就是很多平台都是靠这样子在生活，就很像虾皮嘛，虾皮或者是这个拍卖平台露天啊什么，你如果上去卖东西，是不是他还是会跟你收一个手续费，对不对？有一点类似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但是集资平台呢，现在很常被用作就是不单纯是集资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它也被用作是一种行销的手段，就是是一种曝光的手段。你的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需要集资？可能他不需要集资，可能这个老板本身就已经很有钱了，或者是他已经就是开发到一个阶段了，该花的钱也都花过了。但是为什么上去集资？现在我观察集资就是一个行销的手段了，就是上去第一个增加曝光。你看在那个社群平台，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很多集资的广告，就是很多这种集资平台商品的广告会跳出来告诉你说，现在预购多少钱，然后会得到什么样的赠品，什么样的好康这样子。那因为想到这个集资平台的事情哦，是拿某种程度也被用作行销的手段，我就想说这个 APP 商店里面呢，这个 APP 商店里面呢，如果它的这些应用程式都没有做管理，就是它就是先放行，然后上去如果有人检举它才去处理嘛，那它是不是某一种程度变成一个更便宜或者是廉价的行销平台，变成有广告的功能了呢？因为我现在如果开发一个 app， 假设我真的都还没有开始卖之前，或者没有什么样的曝光之前，我想要曝光，那我就到这个 Google Play 商店里面，我想办法让我的产品在上面上架嘛。那反正我有没有合规也没有人知道啊。那如果有人买了，那我就有钱了，对不对？我有钱了，我是不是可以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我感觉它变成一个，假设都没有在管的话，我就会变成是一个无人管的一个行销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样的手段来做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行销的手段哦。但是倒是可以想一想啦。然后我在要来讲之前呢，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前阵子我在 Podcast 里面有跟大家讲，就是我看到那个疑似有诈骗的公司呢，平台在 YouTube 上面放广告嘛，然后因为这间公司已经在新闻上面被报很多次了，说他募来的这个宠物的粮食呢，没有真的全部发出去什么等等的，就是有一些金钱上面的问题，然后细节我没有仔细去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盗用别人的影片跟图片嘛，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我有反映给这个 Google 为什么会就是这样子有争议的东西应该不要放上来。但换一个角度来想， Google 可能根本不知道，也有可能他知道他们的内部规则就是我先放行，如果有人检举我再来处理，但是这些广告就出去了嘛。然后同时对 Google 来讲，对这些平台来讲，他确实要的就是这些广告费啊，不管他有没有合规。这个就跟为什么这个诈骗的诈骗真的是大放广告不是前阵子说有很多名人，尤其是这个理财专家，很多人都在这个广告里，就是 FB 啊或是 YouTube 的广告里面被人家放了，就是说拿这些名人的名义来做广告，然后去诈骗，就是他的广告内容可能是叫你加入他的 LINE 群组啊，然后去或者是去买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那些反正都是诈骗的啦。然后我就在想说，奇怪，这些诈骗的东西难道没有办法去处理吗？这个是不是跟医疗器材在这个 Play 商店里面 App 商店里面的状况是一样的？那只是说现在我也去找了一下，真的因为Play 商店里面的 App 有不当的宣称，或者是说它的功能，因为它的功能造成什么样重大的伤害而进入诉讼的，我没有找到什么资讯。但是呢，我有找到就是说这个 app 呢泄露隐私，就是用户的隐私，还有不当的把，就是他会收集很多资料嘛，例如说你如果是一个这叫什么生理数据的 tracking 啊等等，有不当的把这些资料再 share 给第三方的这种诉讼。但是真的因为功能的问题然后进入诉讼的倒是没有看到，只是我一直在想说，不管是我们讲的这个医疗器材软体或者是说广告，医疗器材广告，或者是说诈骗广告，要上架到任何一个平台之前，难道没有什么自动的机制可以先过滤然后把它找出来吗？有这么难吗？我是觉得很好奇，因为现在有很多 AI 的工具了，如果它原本的素材，就是它提供的题材，假设这个影片好了，有没有违规， 如果不用人工去看，因为我们假设现在量就是非常的大，每天就是几十万个几百万个要审查，那应该有软体可以审查吧，或者是说 AI 可以来做审查吧，但为什么没有做呢？然后现在要采取的方式就是先上去，然后有人检举他才去调查，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那尤其是 FB 的诈骗真的是超多的，之前是不是听说我们台湾的政府有要做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因为我感觉这个如果跟这个平台业者紧密合作的话，应该是可以把这些诈骗的广告通通给他挡掉才对啊，而且应该可能不需要每一个都是用人工去看吧，应该可以用 AI 去看吧，对不对？好，然后或者是说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这个市场呢可以做主动监测的方式？那另外一个也是就是在网络上面我的观察，我发现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然后要去怎么看。反而是很多人这种广告一抛出来之后，下面就一堆人留言说去哪买，然后要多少钱等等，然后但是真的去讨论到说这个东西的有没有效啊，或者它是不是一个合规的东西，倒是这样子的讨论比较少。所以也请大家在这边呢，我们的听众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合规什么叫不合规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也去跟你的亲朋好友周遭的邻居啊同事等等的宣传这个概念，因为网络上面的诈骗真的很多，除了这个金钱爱情等等的诈骗，不合规的医疗器材如果你去购买了，诶，也是被骗了耶，这个会去走到这个公平交易法，还是走到医疗器材管理法，还是怎么样的，就背后又会衍生出一些问题嘛。好，这个 paper 里面呢，他最后有给一些建议啊，这个建议其实大家可想而知，就是希望这个平台业者还有政府之间能够有比较积极实在的合作，然后去执行这个法规的规定。如果它是一个不合规或者没有正确标示的话呢，就应该要下架它，或者是根本不能够让它上架。只是这个这样可能会踢掉很多诶，你看都剩下 5%， 那对这个平台业者来讲，他就会觉得说，那放在我这里的 app 这么少，我怎么放广告呢？对不对？很大一部分他们还是靠广告在生活嘛。好，所以这个地方严重缺乏上架之前的审查，这个跟这个广告的状况是一样的。大家有去 App 商店里面下载过什么跟医疗相关的 App 吗？我自己是还真的没有耶。其实我自己安装的这些 App 其实真的很少，因为我都觉得安装一堆，除非我是每天要用的，不然它可能会拖慢我手机的速度，所以我都尽量想说能够让我的手机有多清爽就多清爽，不要去下载那些东西哦。好，如果呢我们听众里面哦，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一集，你也很好奇你自己下载的 app 如果是跟这个医疗器材相关的，就是 SAMD Likely 的这种医疗装置软体的话呢，是不是有合规的呢？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来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有合规。那如果说你下载的东西是不合规的话，你可能使用上面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它会影响到你的什么医疗的决策的话，真的是必须要非常小心哦。这个星期呢大概就跟大家聊这个题目咯。我其实在准备的时候呢一直在想说要来讲，因为最近这个 AI 的平台一直在做就是 healthcare 的事情，看来好像 都有一些动作嘛，本来想要来聊这个，但是我好像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数据来聊，我就想说好吧，等到之后资料比较多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星期呢，还是谢谢大家收听咯。如果你对我们的 podcast 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呢，或者你想听什么样的题目，都欢迎来留言。谢谢大家收听。